那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服饰加油站哈。我们今天的服饰加油站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使徒行传》。我们今天是《使徒行传》的第33讲，我们要讲的题目呢叫“不断拓展的宣教”。好，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真的是深深的爱我们，你把福音给我们，而且你也把建造教会的方法交给我们。特别重要的就是包括你给我们的新约的使徒书信，还有使徒行传这卷书，让我们看见初代教会他们是怎么建立，怎么建造，怎么发展，怎样得胜，怎么与你同工。主，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在查考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也在其中去学习这些宝贵的功课。我们把我们今天晚上要学习的使徒行传第13章的经文恭敬地交在主你的手里。主，祈求你亲自施恩引导我们，让我们真的是看见主你的奇妙的丰盛的恩典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明白你的真理就是我们大的力量。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弟兄姊妹，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了使徒行传哈，就是我们分享到使徒行传的第13章，然后我们今天继续分享使徒行传的第13章。那么我们今天呢是要分享的是使徒行传13章我们的第33讲哈，我们要分享第33讲。那么我们在分享33讲的时候呢，我们上次分享了第13章前半部分，就是从第一节到第12节那部分哈，就是使徒保罗他们第一次旅行宣教，然后他们出来在塞浦路斯的得胜。那我们今天呢要讲到一个他们下一站，就是他们去到比西底的安提阿。那因为经文很长，我们不能全部读了哈。那这里有这个，我们就读这三节的经文哈，读这三节的经文。那我读给大家听哈，《使徒行传》13章13到15节。保罗和他的同人从帕弗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他们离了别家往前行，来到比西底的安提阿，在安息日进会堂坐下，读完了律法和先知的书，管会堂的叫人过去对他们说，二位兄台，若有什么劝勉众人的话请说哈。那后面我们知道，就是保罗呢就在那里讲了一篇道啊，讲什么道呢，就讲说因为犹太人都很尊敬大卫，认为大卫是最好的君王，那么保罗就跟他们讲了一篇道，让他们知道说，其实在大卫的子孙当中，就是我们的主基督才是真正的那个王，才是真正使人完全得胜的王。那么他们在这个比西底的安提阿传教以后，就引起了轰动，几乎合成的人在下一个安息日都跑来听道。然后后来他们又遇见逼迫，那么就是犹太人呢来逼迫他们，然后那他们就离开这个比西底的安提阿，然后继续往前去宣教。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要看一看他们在比西底的安提阿，他们去宣教的时候，那么主在这其中做的这些工作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提醒和激励。那么圣经真理其实是非常丰富的，也给我们很多的这些祝福。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聚焦在三个方面。那第一个，我们要去看一看在比西底的安提阿这座城市，它其实是一座蛮重要的城市，它的重要性到底在哪里。然后在比西底的安提阿，保罗讲到的重点是什么，还有我们要看一看在比西底的安提阿的这个宣教的故事给今天的我们有哪些重要的启迪，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那么我们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还是简单的去回顾哈，就大家看这张图。那这张图其实是使徒行传28章它里面的内容的一个精要。我们看到1到5章呢重点是讲彼得，就包括了五旬节以及五旬节附近发生的事情。然后6到8章呢就是以斯提凡和腓力为重点的，就讲到他们是怎样的，这两个执事怎样传福音。第9章呢讲到保罗的信主。然后第10到12章的重点还是在彼得，就是福音要传到外邦人当中。然后呢安提阿教会兴起。然后13到14章呢就记载了保罗和巴拿巴他们的第一次的宣教。那么我们看到就是从安提阿教会，然后呢一直 啊，就是去宣教的时候，那么他们走了第一次的路程，然后第16到18章是第二次，19到20章呢是第三次，21章到26章呢是保罗被囚受审，然后27到28章是保罗的最后一次宣教，然后之后保罗就应该是殉道了。那我们再看看这个比西底的安提阿哈，其实叫安提阿这个的城市呢有好多个，那么圣经里面提到的两个最出名的一个呢就是在叙利亚的安提阿哈，就是在我们这张图我们大家可以去看到的哈，就是叙利亚的安提阿呢就是在这里哈，然后保罗他们也是从西流基港然后出发的，我们之前看到，然后呢我们说我们去看这个比西底的安提阿在哪里呢，比西底的安提阿就是在我们图上大家看到我们这个红圈这里哈，就是他是保罗他们已经去到这么远的地方了，然后那现在如果大家有机会去那边参观的话呢，旅游的话呢，那么在比西底的安提阿这个地方呢还有圣保罗礼拜堂的遗址哈，就传说就是保罗讲道就是在这个位置啊，因为后来这个地方被这个伊斯兰教占据了，所以呢原来很多基督教的这些教堂啊这些的都被他们给破坏了，本来这座城市是一个很繁华的城市，后来被这个伊斯兰教占据以后，现在它是属于土耳其，那这个城市其实已经没落了啊，之前是非常重要非常繁华的一个城市。那么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图的那个右下角呢就是谷歌地图，如果我们看现在的谷歌地图的话，那么它比西底的安提阿它大致是这样子的，有保罗纪念堂啊，然后有罗马剧场啊，有一个中央教堂啊，有这样的一些地方。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这些我们简单了解一下哈，然后我们继续来去看我们看经文的这些重要的内容。那讲到经文的这些重要内容的时候，那么我希望大家呢，那么我们首先要去看的是什么呢，首先一个我希望大家去看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去看一看就是最重要的城市啊，最重要的城市。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刚才讲了哈，这个比西底的安提阿这个城市呢其实它是蛮重要的，如果大家去查一些资料的话呢就会知道这个城市呢被称为罗马的姊妹城啊，就是他是怎么样子呢，他在罗马帝国里面都有举足轻重的这个重要性，然后呢他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因为罗马很重视，然后这个城市呢他里面建造的时候很多街道都是以罗马的名人来命名的，然后罗马帝国呢也在这个比西底的安提阿，因为他这个地方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然后呢也在这里有驻军，然后呢在这里的话有驻了3000的罗马兵丁啊，所以这个罗马帝国对这个城市是非常看重的。那么我们去看，我们说我们要讲的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讲最重要，讲什么最重要呢，就是我们看到保罗他们去到比西底的安提阿的时候，他们开始在那里讲道，就是按一般人来看的话说这个城市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罗马重要的城市，是罗马帝国里面重要的经贸的商纽，然后也是重要的这个军事的重镇，然后说这个地方是重要的，然后说这个地方是非常的啊，真的是可以甚至说是在当地的一个明珠。但是我们说比西底的安提阿是很重要的，为什么是重要，因为这个是一个宣讲福音的重镇，就是保罗在这里做了一篇非常非常重要的讲道，就是把基督的名举起来宣告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王。那么我们真的是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就给我们很深的感慨，什么感慨呢，弟兄姊妹，如果比西底的安提阿它只是普通的一个罗马的城市，那么它早就被时间给冲刷了，但是这个城市呢到今天我们还要去了解还要去知道，根本不是因为罗马帝国，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唯有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让一座城市胜过时间的冲刷，胜过历史的掩盖。你去看到很多的城市随着历史的发展它都消失了，很多重要的人物它都消失了，但是比西底的安提阿却依然是重要的，依然是在我们心中的，因为在这里保罗讲了重要的道，讲了福音的道。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这些看明白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晓得说福音的大能是何等的有能力，它才能够真正的使一个城市使一群人变得重要。所以我们这些做福音工作的人也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就知道说我们所做的工作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是我们要看到的第一点，我说最重要的城市它真正的重要都是跟福音有关。 最低层面，我们要去看看我们所处的城市，这个城市重要吗？我们是不是也是按照经济、按照政治、按照军事来看待我们的城市，还是我们按照福音来看待我们的城市？我们在这里不是夸我们自己，而是我们相信在，因为我们教会在这座城市里，因为我们在传讲因信称义、唯独恩典、高举基督的道，所以这座城市因为我们教会的存在，它成为重要的，因为我们所讲的道，它在今天这个世界里面是一个重要的城市。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我们要去看看最重要的团队。就是按一般人的观点来讲的话，一定认为说在比西底的安提厄这个地方最重要的团队是什么呢？是他们的市政官员，或者是驻防在这里的罗马军队的那些百夫长，他们组成的这个军官集团。但是我们真的仔细去看的时候，我们要晓得说，在比西底的安提厄真正最重要的团队在之前是不存在的，但现在有了。哪个团队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保罗他们来到这里，保罗他们到这里去宣教的时候，然后这个地方出现了最重要的团队，就是保罗巴拿巴他们这支宣教的队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看到这一点，真的要去晓得这一点的时候，那么我们再去看事情，我们就完全不一样。而且我们讲到说，这个城市现在是最重要的，有了个最重要的团队，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在这里宣讲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那我们还要在这里讲说什么呢？就是你去看这个团队的时候，因为我们刚才读了，只读了一点，然后在比西底的安提厄他也发生一件事情。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那个被称呼为马可的约翰，其实他之前有一些软弱。那么他到底为什么软弱，我们不是太清楚。但是呢，这个时候那这个马可呢，他就先到哪里去呢？他就先回了耶路撒冷，他就没有再怎么样子呢，没有说在这个继续的去留在这个比西底啊，这个安提阿，没有再跟保罗他们继续往前去走。相反呢，他是在怎么样子呢？啊，不好意思啊。那么相反呢，这个马可呢，他就回了这个耶路撒冷。那这方面来讲的话，其实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在后来我们知道保罗呢就不接受这个啊软弱的马可，然后呢，但是这个马可呢，他当时有软弱，但这个人依然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四福音书里面有一卷重要的福音书，就是马可福音，就是这个被称呼为约翰的马可他写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要看的时候，我说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盼望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知道说最重要的团队，最重要的团队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小分队，就是做福音工作的同工团队。所以我们现在身边的同工都是重要的，你不要觉得说某国的总统比我们重要，某国的市长比我们重要，不是的，你身边的这个同工就很重要，甚至现在在你身边软弱的那个同工也很重要，因为他虽然现在软弱，但将来他可能要做和马可一样重要的事情，也要去写马可福音一样这样重要的事情在他身上。所以我们要看到，那我们还要再看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我们要去看最重要的征战啊，最重要的征战。弟兄姊妹，其实我们说比西底的安提厄这个城市，为什么罗马帝国会在这个城市里面去驻军，就是他驻军的话，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很重要。其实在主前25年，安提阿这个比西底的安提阿就成为罗马军队的驻防地，然后他在这个地方比周围的很多地方，包括我们在后面的经文前面的经文会看到讲到路斯德啊等等这些地方其实都重要，所以他这个地方在军事上面他的驻防营也更早更大更加罗马化。但是呢，我们去看，我们再去看的时候，我们说最重要的征战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发生在《使徒行传》第13章，就是我们看到当彼得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这里发生属灵征战。所以最重要的征战不是世界上面的军事征战，而是拯救灵魂的属灵征战。那么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再去看周围的世界，你就不一样了，你就会知道说，你不要再去只是看到说什么俄罗斯和乌克兰打起来了，然后以色列之前和哈马斯啊，还有和现在的什么真主党啊，他们在打，这些是我们看得见的，肉眼能看见的军事战争，你还要更深的看一层，属灵征战在哪里？这个地方的属灵征战在哪里？今天这个世界最激烈的属灵征战在哪里？ 我们要看这些。所以我们从使徒行传十三章看到，就是福音的仇敌虽然很凶猛，但是福音的得胜却是无可阻挡的。就像我们在这里放的经文一样，那么他们在这里讲道，然后保罗他们讲道以后效果非常的大，说到下安息日的时候，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然后因为保罗他们讲道讲得太好，然后犹太人就去挑唆那些敬虔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把保罗和巴拿巴逼迫了，把他们赶走了。那么看起来仇敌很凶猛，但是福音是得胜的。保罗和巴拿巴他们被赶走了，他们就走了。但是其实在比西底的安提阿，教会却开始建立起来，门徒就开始发展起来。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点。那我们要看的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去看看，我们说在比西底的安提阿，保罗他讲了一篇重要的讲道。那么这篇讲道呢，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尊基督为王，和我们教会现在正在讲的重点是一样的。就是保罗站起来的时候，他就跟人去分享，他就讲以色列的历史。他这次讲到呢，是从扫罗讲起，说哎呀，这个以色列当中，然后上帝这个要给他们立王，他们先立了扫罗，但是上帝呢又立了真正合神心意的王，就是大卫。但是真正的王呢还不是大卫，是从大卫的后裔当中，神已经照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基督。那么我们今天讲这篇道，我们的题目叫做不断拓展的宣教。那么我们说，我们讲拓展的秘诀是什么？我们说拓展的秘诀不是大卫，而是基督。什么意思？就是当时的犹太人，在比西底的犹太人，他们对大卫一定是尊崇有加，他们非常尊重大卫，然后认为大卫是他们的英雄，是他们啊效法的楷模。但是保罗在里讲说，不是，你们认为大卫很好，我也认为大卫很好，但是有一位更高的更好的，就是基督。所以我们要高举的不是大卫这位王，我们要高举的是基督这位王。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对我们今天的教会它也有很大的提醒的意义。就是如果一个教会是尊大卫为王的话，是尊敬大卫王，而且整天想着怎么去效法大卫的时候，我们顶多是缅怀历史，就像犹太人所做的一样。但是当我们尊基督为王的时候，我们就能得丰盛突破。所以拓展的秘诀不是把大卫举起来，不是把那些属灵的伟人，他们属灵的那些美好的见证举起来，而是要把基督举起来。基督举起来，我们才能有丰盛的突破。所以为什么保罗他们可以不断的突破，就是你看到他们到哪里都是千方百计的要高举基督的。在比西底的安提阿，他们要去告诉人说，你们不要以为大卫就到头了，其实更高的就是基督。到后来我们看到保罗啊，去到雅典的时候，他要跟雅典人讲的时候，雅典人他们尊各种各样的神，然后保罗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尊那真正的独一的真神，就是降世为人来拯救我们的基督。所以只要我们把基督用灵活的方式高举起来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能得丰盛，一定能得突破。这是我们讲的拓展的秘诀。那我们讲拓展，再讲第二点，就是拓展的引擎。就是我们去看保罗在这里讲道的时候，他就跟这个犹太人讲说，弟兄们，亚伯拉罕的子孙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呐，那旧世的道是传给我们的，那从加利利同他上耶路撒冷的人多日看见他，这些人如今在民间是他的见证，我们也报好信息给你们，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就是保罗在这讲了说，你们尊崇大卫是吗？大卫已经去世了，你们已经见不到活的大卫了，但是我现在要跟你讲，讲什么呢？我要跟你们讲故事。讲谁的故事呢？讲基督的故事。弟兄姊妹，这里也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就是当我们要去做福音拓展的时候，你要有拓展的引擎。这个拓展的引擎是什么呢？就是讲基督的故事。你注意，保罗对犹太人讲的时候，因为他深深的知道这些犹太人对旧约圣经，对犹太历史很熟悉，所以他们要跟这些犹太人讲基督的时候，他们从大卫讲起，把大卫和基督的关系讲清楚，然后就激动这些人，就感动很多人归向了基督，使这些人他们熟悉的历史和救主基督紧密的联系在一起。那我们说，从我们的角度来讲的话，如果我们要在外邦人当中，包括我们在中国人当中，我们要去把基督 举起来，要把我们福音工作拓展开的时候，我们说对现代人你要讲什么呢？要讲基督在当代的故事。那我们说怎么讲基督在当代的故事呢？其实最简单的就是讲基督在我身上的故事，在我们教会里的故事，在中国的故事。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经常有时候跟中国人去讲基督的时候不好讲，我们讲宣教士在中国做了什么，宣教士怎么进到中国，然后让我们裹小脚的陋习取消了，然后孙中山先生，中国现代可以说是中国的这个现代史的开创人，他是一个基督徒等等等等，我们就把基督在当代的故事讲给人听。这个是教会拓展，这个是福音拓展非常非常重要的引擎。你去看保罗他们所做的工作，就给我们这个重要的提醒。那么我们说第三个就是我们讲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说拓展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继续不断的拓展。就是我们看到当保罗他们在比西底的安提阿做了很美好的工作的时候，我们看到那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他们被逼迫，然后这两个人呢，他们就对着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就往以哥念去了，然后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这里面讲的是什么？他们被逼迫的时候，保罗和希拉他们没有哀叹，而是继续前进。他们把比西底的弟兄姊妹怎么样子呢？他们把比西底的弟兄姊妹就交在主耶稣基督的手里，他们就往前走了。然后宣教的团队不做任何的哀叹。弟兄姊妹，我们传福音也应该是这样子的，我们传福音一定会遇见逼迫，遇见仇敌的拦阻，我们没有时间哀叹，我们也不应该哀叹。为什么？我们知道上帝掌管万有，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工作做完了，我们就继续往前走，不断的向前走。然后你要有信心，这些出信的弟兄姊妹就像比西底的弟兄姊妹一样，他们满心喜乐，被圣灵充满，他们圣灵会在这里继续的做工，会兴起更多的工人，兴起更多热心的弟兄姊妹来去做主的工。我们不能做了，主可以让别人去做。你一定要相信这一点，这是我们极大的喜乐。这是我讲的第二点。我就说你去看为什么保罗巴拿巴他们可以把福音这么广的去传开，不断的推进，不断的突破，不断的拓展，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尊耶稣基督为王。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就是我们要留心福音的流向。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我讲这里的时候我有一个很深的感慨。怎么很深的感慨呢？就是我们在这里就不读了哈，就是在使徒行传第13章这里，保罗和巴拿巴在那里讲了一篇很好的道，然后很多人得激励，然后很多人归向基督。但是呢，有很多犹太人就硬驳保罗所讲的道，毁谤抵挡他们。然后这个时候保罗和巴拿巴就放胆说，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们做外邦人的光，叫你们施行救恩直到地极。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都信了。就是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他给我们很多的启迪，但是我说我讲一些我的感慨。感慨是什么呢？就是福音本来是要传给比西底的这些犹太人的，但是这些犹太人他们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比西底的这个会堂他们有一个重大的危机在这里向我们显露出来，就是他们轻看基督，他们死守规条，这样子他们就失去了动力，他们就真的没有跟福音一起往前走，没有领受恩惠的福音，不单指他们失去了永生的机会，失去了做福音工作的机会。弟兄姊妹，对我们今天的教会来讲的话也是这样子的，什么时候我们轻看基督，什么时候我们死守规条，我们就会失去动力，我们就没有拓展的引擎，我们就没有拓展的动力，我们就没有拓展的能量。但是即使我们高举基督的话，我们就大有能力，我们就可以把福音不断的去传开。这是第一个我说我们要去看。那第二个我说我从这段的故事当中，我们说我们去看的时候，我说我们要去小心。小心什么呢？我们说小心教会生病的记号，就是在当时的这个犹太人的会堂里面，福音先传进来， 但是这个会堂里面，他们很多人去抵挡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们没有得着这么大的好处。本来他们如果得着这个好处，他们被福音激励，甚至他们可以成为保罗、巴拿他们重要的同工。结果呢，他们毫无反应，反而逼迫福音的使者。所以我说，我在这里讲的第二点就是什么呢？我说教会生病的记号，就是当教会对福音流动的方向毫无兴趣的时候，这个教会已经生病了。不在乎这个教会里面人多还是人少，甚至可能有一些教会他们人数一直在增长，但是这个教会已经生病了，甚至有些教会已经病入膏肓了。就是他们对福音朝哪里流，福音的方向在哪里，圣灵正在哪里做工，他们不单不知道，而且毫无兴趣。这个就是属灵生病的表现。因为我们说，就像一个人生病了以后，他的胃口就不好，他就没胃口去吃饭。其实基督的教会，基督徒他属灵是健康的时候，他对福音是有胃口的，他很敏锐，他的嗅觉很敏锐，他的味觉很敏锐，他的听觉很敏锐，他的视觉很敏锐，就是他眼睛要看福音往哪儿走，他的耳朵要听圣灵的风声，他的嘴巴要吃福音的粮食，他的鼻子要闻到福音流动的方向。但是当我们在属灵上生病的时候，我们对传福音毫无兴趣，我们可能对神学教义，我们可能对制度，我们可能对规章，我们可能对一些甚至是社会上的东西感兴趣的不得了，但是对福音正在朝哪里流动毫无兴趣。这就是生病的教会。比西底的安提阿这里面的犹太教堂就是严重生病了。求主让我们总是有一个敏感的心，让我们的教会不要生病，总是对福音流动的方向我们充满兴趣。这是我说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说健康的教会它的特征是什么？我们说健康的教会就是敏感福音的流向，就是像保罗和巴拿巴他们这样子顺服基督的带领，不断的向前，不断的拓展福音。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成为一个健康的教会，就是我们很敏感主现在怎么做福音工作，他在哪些人群当中在做福音工作。现在我们进入12月份了，我们不要像那些迟钝的愚钝的教会，那些有些教会还在那里说，哎呀，我们基督徒不过圣诞节啊，圣诞节是什么太阳神的节日啊，我们不过。我说愚昧的不得了，我们从来没说过圣诞节12月25号就是耶稣出生的日子，但是这是普天同庆的日子，用来见证耶稣基督传福音最好的日子。这样的日子你不用，这就是灵里迟钝，这就是属灵的嗅觉已经完全鼻塞了，属灵的味觉已经消失了，属灵的听觉已经听不见了，看不见圣灵的工作了。我们不要这样子，我们总要顺服圣灵的带领，不断的向前拓展，不断的拓展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只要我们对福音的流向总是留心的，只要我们常常求告主说，主啊，你告诉我在我身边福音的流向正在怎么流动，求你引导我，让我与你同工。我们常常这样的去祈求，为自己，为我们的教会去祈求的时候，我们的教会就可以成为一个健康的教会，在福音在宣教上面我们就与主同工，我们就大得赏赐。我们感谢主。那这个就是我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啊这三点。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还是按照我们之前的惯例哈，然后弟兄姊妹啊听了我的分享以后，然后啊有什么心得，有什么感悟，或者啊觉得有些地方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啊，就可以提出来，然后你可以打开麦然后来分享哈。那有感动有分享的啊就可以打开麦哈，然后我们就不用等哈，不用啊等着说，哎，我放在最后吧啊，你有感动你就说好吗，就打开麦来分享。